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你的老朋友张凡。最近我们一直在学习的课程是职场圣徒，目的是帮助我们在职场上活出一个美好的见证，借着我们的工作可以见证神，也可以荣耀神。今天我们来到这个课程的第17讲，我们一起探讨向你的同事分享福音。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这样想过这个问题呢？作为基督徒，我们已经是一个不但入职，而且已经获得完全授权的耶稣基督的大使，是那位宇宙大君王的外交官。神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给了你。那这和好的道理是什么呢？就是耶稣让罪人与神和好。这和好的真理不是仅在周末或者仅在你与家人在一起的时候才生效，而是一年365天，每天24小时都有效力。所以当你去教会的时候，你是大君王的外交官；当你与朋友出去玩的时候，你是大君王的外交官；当你去上班的时候呢，你都是那位大君王的外交官。要作为外交官彰显他的美善，那必然包括了为他发言。说什么呢？就是与你的同事们分享福音信息。我们该如何在工作中衷心地分享福音信息呢？我们如何培养自己在工作中更好地传福音呢？可能要令你失望的是，我没有什么捷径，也没有什么秘方，而是一些我曾经看到过、学习到的基础实践和操练。我把这些操练和习惯分为两个大类，也就是公开的操练和私下的操练。我们先来看看私下的操练，也就是别人看不见的操练。那首先，第一就是祷告。要事优先，最重要的事情是祷告。为那些在你身边的失落灵魂祷告，为你能够得着与他们分享福音的机会而祷告，为你自己能够更加勇敢，不惧怕人而祷告，为你看重神的心意而不是想要讨人的欢喜而祷告。而且不要只是自己一个人祷告，你也要邀请其他的弟兄姊妹来一起祷告。如果你的办公室里还有别的基督徒，请他们也一起来祷告。在你的教会或者小组中分享你的负担，甚至请他们为你常常接触的几个不信主的同事们提名去祷告。这是非常重要的私下的操练，第一，祷告。那第二个操练就是正确的评估。我们怎么评估自己传福音传得好还是不好呢？我们应当透过问自己，我有没有忠心的清晰呈现福音，用这个问题来评估。不要用对方有没有回应、怎么回应来评估，因为对方的回应可能包括很有兴趣、没有兴趣、礼貌的拒绝、感到被打扰、甚至愤怒等等。我们没有办法为对方的反应负责，我们只能为自己有没有忠心的传讲福音来负责。对方怎么回应，那是神的工作。那么如果有人对你所传讲的，甚至你这个人提出反对，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思想他说的是不是有对的地方。或许呢，你的确有可责之处，但是你要记得，不要假设说如果你什么都做得很好，对方就会有好的反应。这是一个很好的操练，我们要有正确的评估，不要用对方的反应来评估我们的传福音。第三个操练就是操练谦卑。无论你是否接受，事实就是如果你在工作中把基督放在台面上，积极地与人分享福音的信息，你就有很大的可能性会被人看清。这就给我们一个试探，我们想要更积极地捍卫自己的名誉，因为我们都不希望被人看清。但是被人看清就是伴随公开的跟随基督的一个结果，与其为此焦虑并积极地想要捍卫，不如思想路加福音十四章耶稣在那里说到做门徒的代价时，他说的是，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跟随基督是有代价的，对我们当中很多想在工作中传福音的人来说，这代价就包括了因为公开的做门徒而被轻看，甚至遭到羞辱。所以亲爱的朋友，我们要操练谦卑。那以上呢，就是一些私下的操练，别人看不见的操练。接下来我们就分享一些公开的操练。公开的操练，首先第一就是把你的基督信仰放在台面上，公开的做门徒。你身边的每一个同事都应该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一个认真的基督徒。也就是说，你的信仰对你来说是人生的中心，并且你每周都去教会，圣经是你人生最高的准则和权威。如果人们不知道你是基督的跟随者，他们怎么会跟你开始讨论宗教信仰相关的话题呢？当然，你不需要刻意地展现你的宗教情怀，也不需要到处去说，但是或许你可以在和人讨论周末生活的时候分享自己听到的讲道，或者小组中的查经，这样人们自然就会知道，一小步一小步地向他们公开你的信仰和信仰在你生活中的地位，让他们知道你是与基督站在一起的。你会去一个什么样的教会，教会在讲些什么和教导些什么，这些都对打消他们的困惑，让信仰透明很有帮助。你是每周都去教会的人，不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或者基督教的爱好者。你常常按着圣经生活，而不是一个用圣经要求别人的人。这些都可以让人更真切地认识基督教信仰，可以避免让那些假基督徒误导了他们。所以亲爱的朋友，我们要把基督信仰放在台面上，公开地做门徒。比如说，我们可以问同事好问题。问问题是一个很好的让你不关注自己和自己想要做的事，让人感受到你在关心他的一种方式。问问题让人说出自己的处境，并且让人也想问你问题，这就给你带来机会，让我们能公开地谈及自己的信仰。比如说，你可以问你的同事，你最近在读什么书呢？你周末都在做些什么呢？周末过得好吗？你有家族信仰吗？你也可以考虑就基督徒的视角对一些热点话题发表看法，以此来展开对话，这些都是一些好的方案。另外呢，就是更多认识你的上司或者认识你的下属。一方面，向直属上下级传福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不对？尤其是在工作上。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直属上下级是与你合作最亲密也是最频繁的同事，所以你要采取主动更多的认识他们，而不是把他们仅仅看作是工作同事。 所以你可以这样问，如果可以的话，我想问问你，你在工作时间之外都喜欢做些什么呢？工作之外，你会想把最多的时间花在什么事情上？这样的问题可以打开进一步对话的门，至少让我们有机会把自己的信仰拿出来放在台面上。我过去也认为和上司或者下属谈论信仰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和偶尔出差来自其他部门的同事谈论信仰倒容易一点，但实际上出于信任，同事也会开始就一些个人问题想要得到我的一些建议和确认。对此我常常这样回答，你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而且挺认真的，我可不可以从我信仰的角度给你一些建议呢？这就让我们有进入福音对话的机会和可能。除此以外，我们也要在工作时间之外和同事共处，寻求这样的机会。我们在这节课上所说的是向同事传福音，而不是在工作场合里传福音。有一些公司对办公室里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管得非常的严格，尤其对意识形态的内容非常警惕。事实上呢，我也不鼓励在公司里花很多时间传福音或者谈论信仰话题，毕竟我们应当竭力的工作，把工作做好。但是你们中午也需要吃饭，对吗？你们也会到公司外面去吃饭，你也可以邀请同事去你家里做客。如果你和同事一起出差的话，你就得到了更多的机会在路上与人分享福音。所以我们也要寻求在工作之外与同事共处的机会，在那里我们可以向同事去分享福音的信息。这是第一点，把你的基督信仰放在台面上，公开的做门徒。接下来就是第二个公开的操练，用爱心建立关系。我们当然不想让自己成为别人的项目，我们的同事呢，也不希望自己成为我们传福音的项目，所以我们应当积极主动地与同事建立人与人的关系。我们要把向同事传福音看作是长远目标，而不是短期目标。如果你把向同事传福音看作是短期目标，那么你受到的试探是什么呢？就是不把他们当作人，而是当作福音项目来看待。但是把传福音看为是长远目标就不一样了，这意味着你对建立真正的友谊真的感兴趣，你真的想要爱他们和服侍他们，就像对待其他朋友一样。最终你希望把福音也带给他们，但如果他们最终仍然不信主呢，你也不会认为自己浪费了时间。最终你会因为作为一个基督徒好朋友出现在他生命中而被他们珍视。你不知道神怎样使用这样的关系，或许透过将来，透过其他人结出果子来。所以投资时间和生命在与你有工作关系的人身上，不是把他们当作项目，而是看他们为按着神形象被造的人。不是想要灌输自己的想法，而是与他们分享生命。第三个公开的操练就是有智慧、温和，不要焦虑。你听到这里可能在想，是啊，我现在知道该怎么做了，我被你说服了，我想要透过传福音成为基督的工人，但同时我也想发展我的事业以更好的供应家庭。有的时候这两件事好像是彼此竞争的，你该怎么办呢？坦率地说是很难的，有的时候是有冲突的。比如说你刚来到这家公司，突然就遇到了一件很有争议、伦理上值得商榷的事情。作为基督徒，你知道圣经的观点是什么，但是呢，这和其他人的看法和其他人的想法都不一样，你该怎么办呢？你和老板的关系很不错，但是你不知道 如果你相信他会下地狱，这会怎样影响你和他之间的关系呢？你该如何向他传讲福音？如果他问你，你又该怎么回答呢？再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经理，你常常需要给人压力，让下属能把事情按时和有质量的完成，但这会影响你传福音的声誉和机会，你该怎样平衡自己的工作要求和传福音的愿望呢？这些事情都需要大量的判断。但是让我给你一个有智慧的思考方向，当碰到这些拦阻的时候，我们通常的反应是什么呀？是闭嘴，对不对？并且不再谈论福音，以免惹祸上身。但是亲爱的朋友，我想鼓励大家做的却是更加忠心的谈论基督，更温和，当然也更勇敢。你有没有考虑过，神把你放在现在的职位上，让你和一些人进入尴尬的谈话，和一些人建立关系，是因为你就是神要这样使用的基督大使，一个天国的外交官。并不是每个外交官都在友好的国家任职的，你也一样，不用为此忧虑，也不需要懦弱。耶稣早就应许了，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当然，我不是说你要到复印机或者到饮水机旁边，然后向每一个路过的人去分享福音。我是说，为有分享福音的好机会去祷告。你会惊讶地发现，当我们投入的祷告和积极建立关系的时候，当我们在工作上追求卓越的时候，当我们把同事当作人而不是项目看待的时候，神居然预备了那么多的机会。亲爱的朋友，有智慧，要温和，不要焦虑，但是呢，要勇敢地去做见证。那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公开的操练，是对工作有一个宣教工厂的观念。你有没有想过，神把你放在现在所处的工作岗位上，是因为你可以带着福音信息闯入一个特别的子文化？思想我们的社会，有很多人群或者小团体，他们有共同的价值观，仅仅是因为他们从事相似的职业，他们说着彼此知道的缩写，他们在同样的困境中挣扎，他们问同样的问题。很遗憾的是，在这样的子文化团体中，福音都没有发挥影响力。那么，这位君王派遣你去了哪个子文化做外交官呢？是建筑师群体？是艺术家群体？是市场与营销、支持与服务、呼叫中心？思想这一点，可以让我们不会因为世界上有那么多人没有听到福音，自己任重道远而感到灰心。我们要首先思想神把我们放在的福音工厂，这是你要开展福音工作的地方，这是你要让福音的光照进去的地方。你也可以考虑怎么把你的工作带去宣教工厂，也就是去全职宣教是不能去的地方。从宣教历史的角度来看，全球化给宣教带来的机遇是前所未有的。宣教是很难去到，或者虽然去了但还是不够的地方，你作为专业人士可以去，并且带去很强的福音见证。这种带着职业的宣教士，过去在我们这个国家，将来也可以借着你在其他的国家、其他的地方撒种收获。最后，我想用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的鼓励来总结今天这一课。他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 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事谁能当得起呢？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让我们成为工作间里的基督馨香之气，借着机会向我们的同事去分享福音。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城主学堂，让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操练生命，不断成长。
你的话炼净我生命，活出你旨意。
欢迎回来，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林思雨。
那今天呢，来到了职场圣徒的第十七讲，我们分享的是向你的同事去分享福音。我们有没有一些向同事分享福音的经历呢？
有啊，
有。
其实我在以前的工作里面，我是有挺多机会跟同事传福音的。
嗯，
因为在一个非基督徒的企业里面工作，那大部分他们都是不信主嘛。
对啊，
我自己个人呢，我是比较很乐意向人去分享福音的，因为分享福音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嗯，
但是呢也会遇到一些的困难，比如说有些人一听到你在讲福音的时候会刻意的避开一些话题。
嗯，对。
嗯，我在以前的那个职场，可能我没有去刻意的去传福音。
嗯，
但是呢我会亮出我自己基督徒的身份。
哦，
就是无论是对我的上司还是对跟我一起搭档的伙伴，工作的伙伴，我都会亮出我的基督徒的身份。
嗯，
但是我不会随时随地的然后一开口就是讲福音，我不会是这样去做。
明白。
而且在那个过程里面我也发现传福音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嗯，
我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搭档，
嗯，
经常在一起去讨论工作的事，就是一些挑战，一些困难。那经常我也会听到同事向我的哭诉。
哦，明白。分享他的一些
难处。
对，
生活上难处，工作上难处。
嗯，
我就自然而然就会把福音传给他，我就会告诉他说，你遇到这些难事我确实也帮不了你。
嗯
嗯，
但是我觉得我知道有一位神他可以帮你，因为这位神帮助过我。
嗯
嗯，
对，
我就会告诉他我的这个经历，这个见证。
嗯，
明白。
但是我也发现我身边有很多的基督徒，就现在啊，
嗯，
不敢亮出身份的，
隐藏。
对
对，你比如说他会担心，要是让别人知道我是基督徒，那我会不会被瞧不起啊？
嗯，
会不会被排挤啊？
嗯，
会不会被当靶子啊？
嗯，
就比如说，
嗯，
哎，他们知道我是基督徒，基督徒不是有爱心吗？
嗯，
那你又脏又累的活就交给你去做吧。
嗯，
对，
会不会被这样对待呢？甚至还有这样的想法，就觉得哎呀，我这个基督徒好像看起来也不咋地。
嗯，
我如果亮出我的身份，那别人岂不是就很容易挑剔我吗？那这样子的话，我岂不是为信仰抹黑吗？岂不是羞辱主名吗？所以干脆我就隐藏身份。
嗯，
我想延展的分享一下我之前在职场上的一些有关
福音的经历。
对对对，因为我记得我在一个公司里面上班的时候，其实老板呢他知道我们都是基督徒，但是他自己不是基督徒。
这还真的挺奇怪的，
一个非基督徒老板。
对，然后其实我们所面对的一些客户他们都是中老年人，所以呢我们在服务的过程里面呢有很多就是聊天的机会嘛。
嗯，
那在聊天机会的时候呢就会有去分享福音，但是呢其实老板他也有一个担忧。
嗯，
他会觉得你在上班的时间你在跟别人讲这些不太好这样子。
嗯
嗯，
但是有的时候也避免不了，就是有时候有些客户他会有些疑问，所以当他们问到的时候我就很自然的会跟他们分享。
嗯，对
对。
那结合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这一课呢，他给了很多的建议嘛。
对，
我们有私下的操练，有公开的操练。那今天这个内容会不会帮助你们更好的在将来向同事去分享福音呢？
对，他其中有一点就提到不要把同事当项目。
嗯，
那我对这个说法的理解呢，就是我们在一个，就是你面对的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就是还是不认识神的人，无论是谁都要一视同仁。哎，这一段时间我的目标就是向某某某传福音，
嗯，
所以这段时间呢，我就刻意的对他好，
嗯，
故意的接近他，
嗯，
然后等到接近完了以后，发现他拒绝我了，那我就放弃，转向另外一个目标，
嗯，
然后这个人我就不理视他了，
嗯，
就是这叫做当项目。
对，
我的理解就是说，我们首先要把任何人都当成一个人去尊重
他。
他
这里面说的就是有这样的意思，就是把一个人当做一个需要建立关系、需要去爱的人。
是，
我之前听一位宣教士，他曾经说这样的一句话，但他是针对宣教的哈。
嗯，
他说其实做宣教士，其实我们的那个生活方式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项目。
嗯，
其实我刚刚还想到一个经常用到的词，
嗯，
叫做长期主义。
对，
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跟同事相处也好，我们的这种待人接物啊，或者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工作态度，其实无形当中也是向他们在传福音，而并不是说我们只是用我们的言语跟他们传福音。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跟对方只是花一点点时间，对方就能够接受我们的信仰，其实不是的。
没错，你的言行举止、待人接物，其实都是在向别人传递一个信仰价值观。
嗯，
比如说在这个公司里面，可能你跟别人去夸夸其谈的时候，别人看到的是你的行为上的那一面，就是也许你自己都没有留意。
嗯，
所以你这时候你讲的再好听，你把这个信仰传递的再好，其实别人对你这个人的行为上那些做法已经有了一些不好的印象了，其实你说再好别人不会接受的。
对对，所以很重要。我在听了今天这一课之后，我最大的收获就是类似于刚才唐曼所说的，把我们的信仰放在台面上。
嗯，
我们做一个公开的基督徒，而不是一个隐藏的、向同事隐瞒的，大家都不知道我是基督徒，我不敢也不愿意向大家坦诚我的身份，这就根本没办法去传福音了。
对呀，
失去了这个机会。
嗯，
其实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就是，我们都需要花时间去跟同事去建立关系，当然这个是需要时间的，所以为什么我刚才说需要一个长期
主义。
对，
盼望今天这一课的提醒可以帮助我们更多的去思考如何去向我们的同事去分享福音，也愿我们在工作上有美好的见证去荣耀神。我是你的朋友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林思雨。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亲爱的